陈家洛等三个人满以为走进这个小殿堂就不会令香香公主害怕了，就不会有白骨出现了，可是走进来之后把他们吓了一跳。这个屋里边数十具骸骨一堆堆的在那相互纠结着，而不少骸骨大都是在那站着，就跟活着的人一样，有的呢手里边握有兵刃，有的呢却是空着手。陈家洛说，哎，别动他们，别动他们，这个死法很古怪，这里边定有原因，咱们别碰。霍青铜说，这些个人看起来大都是你砍我一刀我打你一拳同时而死的。陈家洛说，就是啊，我就合计他们怎么到死的时候都站着呢。这个武林里边啊，要是高手相碰，两人功夫相等，常常有同归于尽的这个情况。比方说我这对你一掌毙命，对方对这边一刀结果，所以两人都死了，死完了都在那站着，有这个情况。不过这个屋子里边你看这些个人全都在这站着，这怎么回事啊？这可有点令人不解了。三个人继续向里边走，又转了一个弯，推开了一扇小门，眼前突然大亮。怎么亮了呢？他们看见有一道阳光从上面数十丈高出的一个壁缝里边照射进来了。这个阳光正照的地方是一间浴室，就是凿了这么一个屋子。看来当年这个建造者是按照这道天然的光线在这浴缝里边量准了这个尺寸开凿出来的。三个人突然一见阳光，虽然说只是一线阳光啊，那也是非常的高兴啊。一瞧这个屋子里边还有浴床，有浴桌子，有浴椅子，都雕刻的非常的精致。床上呢斜倚着一具骸骨，石室的一角又有一大一小两具骸骨。有了这点亮了，这火把就得赏着了。陈家洛当时把火把都熄灭了。他们把这火把都熄灭之后，陈家洛说，这回咱们就在这歇歇吧，啊，取出来了干粮清水，各自吃了一些。霍青铜说，那些个恶狼不知在山峰外边还在那等着咱们没有，咱们跟他们在这耗时间，粮食跟水咱们得尽量的节省着用。陈家洛说，那是当然了。三个人各自找了一张浴椅子坐在那儿，喝着水吃着东西。这些个天哪，这三个人的心情一直处在紧张阶段，可是今天倒在这里头了，就好像进了保险箱一样，这狼是来不了了。这关东三魔再加上那个张昭仲，他们也不会找到这儿了，这是最安全不过的地方。正因为这个样子，这三位吃完了喝完了之后坐在这个椅子上，不知不觉的就都在那儿睡着了。呵，这一睡可就真香甜。说这三位睡着了，咱就让他在那儿睡着吧，咱得说那个张昭仲还那关东三魔他们怎么样了呢。这个张昭仲跟关东三魔一看那个狼群一窝蜂的追着陈家洛他们三个人去了。当时张昭仲心里边就想啊，哎呀，看来呀这两个美貌的女子天下少有，世上绝无啊，嘿嘿，今天就葬身于狼腹啊，让狼把它吃了。这个陈家洛 别干什么红花会的总当家的总舵主，他也扛不住这伙的狼群，弄不好把他也吃了。陈家洛死了倒不可惜呀，不过这两个美女要是死了，可惜呀，可叹呐，哎，可是他们要不死，我们也活不了吧？嗯，张昭仲想到这里，一看外边的狼群都撤走了，跟这关东三魔这四个人就坐下了，在这烤尸火圈里边的死狼。顾金彪一看这树枝子又快要烧尽了，他这阵也懒得去踩了，把这狼粪呢就泼到火里了。这一天火呢也照样能着，用这个火来烤狼肉。过了不多会儿的功夫，这个狼粪一烧，就一柱黑烟冲天而起。几经风吹，这个黑烟打柳它仍然不散。他们正在这儿饱餐狼肉的时候，忽然就看东边又是尘头大起。四个人一看，哎，这狼群又回来了，是不是狼群？快点，马上过去，这就牵马。这个时候只剩下两匹马了，这两匹马可都是关东三魔带来的。张昭仲呢伸手就抓住一匹马的缰绳，哈和台纵身来到跟前，哎，你想干什么？张昭仲一挥掌正要打出来，此时刻他看见腾云雷和顾金彪两人都拿着兵器逼上来了。张昭仲心里想，我现在一个不好对付他们仨呀，自己那柄长剑已经被陈家洛给削断了，手中又没有兵刃，所以急中使诈。他说了一声，你们干什么？忙什么呀？来的那又不是狼。这关东三魔听他一说这句话，回头一看，张昭仲就借着他们回头一看的这个功夫翻身上马。他用眼一瞧啊，一看烟尘滚滚中还真不是狼，是一群驼羊，就是骆驼和羊，并没有饿狼的踪迹。没想到自个儿顺口这么一撒谎，哎，撒谎歪打正着，还说对了。他本打算上马要逃跑，这个时候呢下不来台了，兜转马头反向烟尘之处迎上去了。我过去瞧瞧。他骑着马过去了，他骑着马往前走出来没有一里地，就见迎面有一骑马是飞奔而来，冲到了跟前。张昭仲正吵着他呢，就看这位到的跟前一带缰绳，嘘，说了一声，与这匹马嘎噔一下子就站住了。张昭仲心想，哟，好身手，哎呀，这骑马的技术太高了。这个马说站住咯噔下就站住了。他一瞧马上坐着是一个穿着灰衣裳的老头，这个老者一看张昭仲的这身装束是清军的军官呐，他用汉语就问他，狼群呢？张昭仲往西边一指，往那边去了。这个时候大群的驼羊已经是蜂拥而至，后头跟着一个秃头红脸的老头，还有一个白发矮小的老太太，骑着马在这压着队，正听着这个羊呼马嘶之声，在这乱成了一片了。张昭仲正要询问，这关东三魔已经牵着马过来了，一看穿着灰衣裳那个老者，立即恭恭敬敬的施礼，就说了，哎呦，又见着你老人家了，你老人家好。这个老者哼了一声，啊，没什么不好。三个人认识这位老者，为什么？这个老者曾经救过他们的命啊。原来这位就是天池怪侠袁世霄。天山双鹰呢，那天清晨把陈家洛和香香公主丢下以后，他想起霍青桐病体未愈啊，急着要赶回去看望去，可是走了两天， 只见袁世萧赶着大群的骆驼羊群来了。陈正德为了讨好自己的爱妻，过去呢对袁世萧不像以往了，表示很亲热。那陈正德就说了：“袁大哥，赶着一大群骆驼羊上哪儿去呀？”袁世萧瞅了他一眼，哼，我让你呀给我弄得倾家荡产了。陈正德说：“怎么呢？怎么我把您弄得倾家荡产了？”袁世萧说：“上回我买了许多的骆驼跟羊还有牛，你知我买那个东西干什么？我那是有大用的，我蛮想用那个东西作为诱饵，把狼群引到我给他布置的那个陷阱里头，可哪知道啊，没想到啊，也没预料到啊。”陈正多一听就笑了：“哦，让我在旁边给捣乱，把您的大事给坏了，是不是？”袁世萧说：“可不是嘛，我有什么法子啊？我只好再弄钱去买驼羊啊。”陈正德听到这里：“袁大哥，您又花了多少钱？小弟我赔你怎么样？”哎呦，他今天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为什么？因为自从那天晚上妻子对他有这么一番温柔体贴，他往常对妻子除了发脾气就是吃醋，可是妻子真正的对他这一体贴啊，他还真受了感动了。所以现在要想讨好妻子，居然对这袁世萧也客气起来了，对他也表示有些迁就，这是前所未有的。袁世萧听他这样一说话，袁世萧就说了：“我呀也没想让你赔我。”陈正德说：“那么我们给你效点力，给您帮个忙，就听您的差遣，怎么样？咱们一块儿去找狼。”这个时候袁世萧向关明梅瞧了瞧，一看关明梅瞅着袁世萧微笑着点了点头，袁世萧就说：“那好吧，那咱们三个人一块儿赶着这驼羊，顺着这个狼粪的踪迹咱找狼去。”就这样三个人赶着这个驼羊群就一路找过来了。这天往前找着找着，看见狼烟骤起，地下这个狼粪呢又越来越多，估计着这狼群就在左近，恐怕有人是被困了，点狼烟求救，所以就奔着狼烟的烟柱子来了，正好就碰见张昭仲还有关东三魔。张昭仲不知道这个老者是个什么样的人呐，但一看这关东三魔以礼相待，心里想：“哦，这个老家伙看来不像个寻常人物啊。”袁世萧四下查看了一下，对着他们四个人就说了：“咱们去捉狼，你们都跟我来。”四个人当时吃了一惊，愣在那儿了，说不出话来了。为什么呀？他们想，这老头疯魔吧？啊，我们这几个人干嘛捉狼？那狼那么多，那不是一只两只啊，我们就去捉狼啊？要说我们这几个人去喂狼还差不多，怎么能去捉狼呢？他这么一说这句话，这关东三魔没动。关东三魔因为受这袁世萧救过，他知道袁世萧武艺超群，所以关东三魔虽然没动，略微一犹豫也准备要起步跟着走。张昭仲他可不能跟着走，张昭仲心想，这是一帮精神病，我跟着他们去喂狼去，我才不去呢。所以张昭仲一带马：“哎呀，几位去吧，我想留着自个儿这身子再吃几年饭，恕不奉陪。”说这话他转身要走，他刚想要走的功夫，陈正德在旁边急了。这陈正德走到跟前，一把上他腰里边一抓：“你不听袁大侠的吩咐啊，
想死吗？这个张昭仲运力又长，他想着把他这个手腕给他扒拉开，拿手往外那么一横，这个下胳膊肘转了个小圈，他向陈正德那个手上想打过去，刚要打到，在日光下他见到陈正德那五个手指的就好像鹰爪一样，当时心里边一惊，立时把这个手掌就收回来了，他变成了拳了，向他这个手腕子猛击了一拳。陈正德这一抓没抓着，还是变拳打落，两人双臂相隔，功力相抵，不分上下，各自震开了三步，这心里边都暗暗称奇呀呀，怎么在这大漠之中还能碰上如此的高手呢？张昭仲就问了一句，朋友请留个名。陈正德说，就凭你也配做我的朋友？谁跟你是朋友？哎，我问你，你到底听不听袁大侠吩咐？张昭仲这一交手的这一招就已经知道这个老头的武功跟自己不相上下，可他一直口口声声称那个灰衣老头叫袁大侠，而且这里边十分尊敬，看来那个人的武功更高啊。哎，这袁大侠是谁呀？他一时就想不起来了，心想武林中尽管有的徒具虚名的人，莫非说这个小子也是徒具虚名？嗯，我别让他把我们给蒙了。不过又一转念，要是他们六个人连上手，我自己一个人也打不过他们呢。所以张昭仲当下不卑不亢的就说到了，嘿，老爷子，在下想请教袁大侠的贵姓高名，如果要是前辈高人呢，我自当遵命。袁世萧在旁边听着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还考起老朽来了啊？我告诉你，老朽生平只考别人，从不受别人考教。我问你，刚才你使的那一招叫轰云托月，后来又变成了雪拥蓝关，要是我左面给你一招下山斩虎，右面点你的神听穴，右脚同时踢你的膝弯之下的三寸，那你怎么对付呢？就这几句话，张昭仲一听当时就一愣，哎呀，我这个下盘弯弓射雕，双手以擒拿法反扣你的脉门，他应该是这样啊。张昭仲就说了，如果要那样的话，我就弯弓射雕反扣脉门。袁世萧说，手中带弓，嗯，看来这也是武当门下的高手了。张昭仲一惊，心想我只跟那个秃顶老头对过招，哎呀，闹了半天，这个老家伙用眼一看就知道我们这是武当门派呀。接着就听袁世萧说了，当年呢，我在湖北曾经跟那马真道长验证过武功啊。张昭仲胸中为之一震。这个时候袁世萧又说了，哎，我右手以绵掌阴手化解你的擒拿，左肘之劲撞你的前胸，怎么着？张昭仲抢着就说了，那是大红拳的肘锤呀。袁世萧说，不错，但是这个肘锤只是虚招，我等你含胸发背，我左掌突发反击你的面门，当年马真道长就躲不开这一招，后来是我说给他听了，我就要听听你的，你会不会解这一招呢？张昭仲在这琢磨了一会儿， 要是你变招快，我自然就来不及躲了，那我就发鸳鸯腿攻你的左肋，叫你不得不往旁边收招。袁世萧听到这里一笑，呵呵呵，这招不错，当今武当门中多半的武功以你为第一呀，看来你还是有两下子。张昭仲说，我随即点你的胸口玄机穴。袁世萧说，好，公事绵若江湖，确确是高手，我踏西北归妹攻你的下盘。张昭仲说，我退宋妹进吴霸点天拳。顾金彪跟哈和台两个人听他两个人说的这些话都是些个古怪的词句，大惑不解呀、啊。哈和台一扯腾一雷的衣裳，哎，我说他们说的是什么黑话？腾一雷说，不是黑话，好像是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和人身的穴道。顾哈两个人这才明白，原来这两个人是在用嘴头比武啊，从来就听说过有纸上谈兵，还没听说过口上论武的。哎呦，瞧这意思，这两位可都是高人呐。就听袁世萧说了，又进明夷拿七门。张昭仲说，退中府以凤眼画鼠开。袁世萧说，进计击点环跳，又以左手印取环。张昭仲神色紧迫，待了一会儿，那我就退阵位，又退腹位，再退位计。哈和台低声说，哎，怎么他们老是退呀？腾一雷冲着他摇了摇手。就听两个人是越说越快，袁世萧笑阴阴的，神色自若，那个张昭仲搭着搭着话，一会儿的功夫，这脑门子上汗珠子可就出来了。